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1月16号，蔡英文以超过689万票，56.12%的支持度，赢得了台湾总统大选。同时，民进党也获得113席立法委员当中的68个席次，超过国会半数。台湾进行了彻头彻底的政党轮替，第一次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当选之后，强调谦卑、谦卑再谦卑，并且说我有责任团结国家的蔡英文将如何来展开绿色执政呢？而北京方面又将如何面对这新的局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跟我们连线。温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就您的观察来说，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胜的这么多，国民党惨败呢？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选民的这个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政治气候、政治文化都已经发生变化，主要是这个新一代的选民已经起来了。这一代选民呢，主要是像以这个后戒严时期兴起的这些个年轻人，差不多5万500多万这样的这个选民，35岁以下的占了这个总的选民的差不多30%多吧，30-40%。这样的选民呢，他们这个本来就是在中共这个打压之下，他的这种这个反抗情绪特别强，本土意识特别强。所以呢，他们利用这个很多社交媒体，利用信息工具，那么提出了自己这个自己国家自己救，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一些举动，然后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保卫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保卫自己的这个自由，保卫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次民进党呢这个大胜的这个主要原因。民进党因为这个蔡英文能够顺应这些一个台湾的一个青年一代的这个民意，能够这个深入基层了解民意，能够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这些民众的支持，所以呢在这种气候下呢，他就是能够击败国民党。那国民党呢主要是败在亲共政策上面，然后呢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一直是黑箱操作，引起很多不满。那么这个经济的这个红利的老百姓，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都是被这些权力啊这个精英们所占有了。那么我觉得再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统战政策的失败，共产党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失败。因为这个在香港，在很多问题上，你看这个一国两制肯定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因为你说一套做一套，根本不能保证像台湾的这种民主机制，也不能保证香港的这个几十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大胜，国民党惨败。
是，你说到这个香港的，其实呢刚好就在台湾的选举之前前几个礼拜，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就陆续发生员工跟老板失踪事件。
对，
这种事情看在台湾人眼里是多么的惊悚，多么的恐怖。所以说我相信就像您讲，您所分析的香港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很多的台湾的选民来讲心里面是有一个阴影的。
是，
那我也来请教一下北风一样的问题哦，就是说你的观察里面认为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还有第三势力很多的小党能够串起，而国民党却是惨输呢？
我认为这次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国民党输了，但是说民进党赢了，那只是体现在总统和立法委员他们的当选人数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选票分析的话，说民进党赢了这个结论，现在看来未必那么可靠。我可以简单举几个数字，那这次蔡英文是得到了689万票。也就是说比他上一次参选只是多了89万票，就是90万票不到。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一次大选手头足是增加了129万，而年轻人又大部分支持民进党的话，那事实上民进党的选票，也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并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说原来的国民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并没有很明确的大幅度的转向支持民进党。 当然有人认为这次是不是大家觉得蔡英文一定当选，所以整个投票率下降了，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没出来。但是我们从立法委员选举、政党票这些来看，不能，这个结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靠。所以在我看来，是国民党和中国政府输了，中国当局输了，民进党本身并没有多少赢多少。这点我想也是民进党需要非常警惕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盘并没有显著的扩大，也就是说对他以后的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需要长远的观察。
是，谢北峰。那我接请教韩博士，刚才也提到说民进党他的基本盘还稳着，但是其实他在台湾整体民意上来说，可能他的这个影响力或掌握程度还是有点不是那么足哦。那我们看到是说当然最重要的讲的时候，两岸政策的方面大家都在讨论。蔡英文我们看到他的两岸政策其实比起其他的民进党的人士，例如说主张这个极端台独或者马上台独的人士来讲，他已经是很温和了，因为他要求的是维持现在两岸的现状啊。那其实也是很多人说到是台湾选民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看到不管他怎么样的温和，在选前选后，像我们看到宣完之后呢，新华社又发了社评，也是对他有所批评，而且态度非常的强硬哦。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北京现在对于这个最新的背负台湾民意的一个新的总统当选的民意呢支持度是视而不见？那这样子是否也代表说北京的一个政策跟台湾的民意其实是越来越脱节、越来越疏远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很共产党也不能说他完全无视民意，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无视民意的。如果是要真正顺应民意的话，在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对不对？那么他对蔡英文的打压一直是持续的、不断的在进行，对民进党的打压，故意丑化民进党，把民进党说成是风中必反。从陈水扁开始，其实陈水扁在开放两岸关系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两岸的经贸关系的这个开放，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努力的这个结果。那现在呢，都是丑化、妖魔化这个民进党。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见了这个柯建铭，这个见了很多民进党内部的一些人士，他们已经在讨论这个冻结台独的这个政策呀，还有很多就是说，保持一个现状，保持不独不统不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像国民党的那样的一个说法吧、提法吧。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温和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呢大陆呢它就是也非常的就是要逼，现在这个那么大选下来之后，它还是一个逼的这个政策，它一定把所有的台湾人逼上这个台独这条路，把所有的人都逼上这个梁山。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是时候检讨中国自己就是北京对台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了。如果是继续这样的这个执迷不悟下去，那么肯定是把台湾民众推得越来越远。这个我们从这个选举的这个选票的情况来看，那么主张极统的这个新党啊，这些党派得票现在增加的也很快，增加的很猛，就是这个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将近一倍吧。但是呢总共得票的数量也并不是很高，大概不到就四十多万票吧。但是呢完全主张台独的这些个党派的得票率呢下降了很多。这下降很多可能很相当的这个选票已经投向了蔡英文，主张这个蔡英文主张一个比较平和、比较温和、保持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大家认为这个路线可能更好，比那个完全主张台独的很好。我觉得中国这个大陆啊，北京政权呢应当看到这个局面，应当看到老百姓是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的这个两岸关系，希望发展这个两岸关系的，希望通过维持现状来继续呢发展两岸，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以不要把台湾民众逼得太过于激进，走上极端。
是，那北峰你怎么看？你觉得说北京现在对台政策是否有盲点呢？
我想北京对台策最大的盲点就九二共识嘛。那个九二共识其实是共产党、国民党私下敲定的东西，当然就是双方其实还是差一点点。国民党那边还认为有个一中各表。那这中国非要逼着台湾的政府，包括马英九，包括现在的蔡英文来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台湾原来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是建基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上，那现在中国又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位置，这就是他最大的盲点所在。一方面认为通过政党之间私下敲定的事情 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意志。但是蔡英文非常明确说，这需要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要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他当时在回应那个马习会的时候的一个意见。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九二共识是有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作为一个类似于对外条约的地位来承认，这个已经有很大的分歧。另外一个，那中国这个九二共识面临这个台湾宪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盲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不断的说九二共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蔡英文政府不大可能去承认，起码口头上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么一个东西。我想这个一定是为以后双方的交往投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那当然另外一个盲点就是中国大陆还是不知道台湾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他们才会去操作那个，去刚开始的时候顺应黄安的这种去操作周子瑜的话题，激起台湾的普遍的这种反感。我想这些都是大陆的这种权力的傲慢，或者本身的这种没有民主这种习惯导致的一种盲点。
是，谢谢北风。那关于这个周子瑜跟黄安的话题，我们在下个节目的下一段我们会来讨论，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电话是400-120-051。那在接听电话之前，我想把这个蔡英文的施政呢，从这两岸关系我们拉到台湾的内政哦，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其实很多的选民不一定是因为两岸关系而投给蔡英文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内部的很多，例如说像经济的情况，或者是说社会正义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说之前陈水扁在担任总统的期间呢，当时台湾的这个立法院是国民党占多数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可能陈水扁出台了一个政策，那在国会当中受到了阻碍。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次民进党完全执政啊，在立法院跟总统都是由民进党籍的人在担任的。那是否未来，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未来蔡英文在推行政务上会比较没有阻碍？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陈水扁在任的时期要轻松的多一些，因为毕竟是在民进党的这个两个这个政府和立法机构都在这个控制之下嘛。那么这个并不能说明呢，这个就是一帆风顺，因为台湾的问题、内政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转型的问题，那面临很多的挑战。我觉得两大的这个最艰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经济转型、产业提升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对台关系、对两岸关系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考验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这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么我想呢，因为我自己观察呢，我觉得民进党本身比国民党啊有凝聚力一些，比较团结一些。那么国民党呢，基本上已经被共产党的这个第五中队已经掏空了，就是收买啊，通过收买啊、分化瓦解啊，就基本上就是他没有一个凝聚力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本来是国民党是非常有理想、有这个有眼光、有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大党，那么现在呢，偏安，现在就是这个沟壑，不讲原则的去沟壑，我觉得这个就是引起老百姓的这个一个抛弃吧。那对蔡英文来讲，我觉得他们我看民进党里头相当有才华的这个人士很多，我非常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就碰到很多年轻人都是特别有才华的。那么蔡英文敢于用于这些年轻人，在国民党他这个体制啊非常的僵化，年轻人很难这个就说这个得到任用，要没有背景啊，没有政治背景，没有这些个什么这些你很难这样得到这个重用的。那么在蔡英文在民主党呢，他们比较能够大胆的启用年轻人，启用尤其是那些掌握社交媒体啊、掌握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跟蔡英文呢就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机会。
是，韩博士，我想直接再请教您，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经济还有产业转型，或是蔡英文执政的一大挑战哦。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现在经济影响力这么大，其实就在台湾选举之后的第二天，亚投行的那个总行正式在北京也成立了。那么现在这蔡英文的他经济专政除了转型之外，他也有要往其他的国家扩展，不希望说过度依赖中国。尤其之前你要说尤其今年这个中国的股市崩盘之后，其实也导致了这一波这个可能很多的选民，台湾的选民担心 过度依赖中国会让自己的经济也受到拖累。那么蔡英文现在要把这个他的这个视野经济的触角再伸到世界其他各地，包括像印度，包括东南亚，但是或是否在伸出去的时候会受到其他会受到中国方面的阻扰？那例如说在加入 TPP 方面，美国方面对蔡英文的政府是否会比较愿意让他加入 TPP？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呢，那这个切割是不可能不发生的，因为本来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挺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国民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啊，太依赖于这个大陆经济的这个起伏了。那么现在好像是差不多30%-40%了吧，这个依赖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稍微不顺，我想就是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控制是从经济入手的，经济掏空，政治上你肯定就要跟着顺着走了。那么现在如果是说要政治上要稍微有点不同的这个主张的话呢，你在经济上肯定要遭受共产党的这个制裁。那么这个就是要采取一些个办法，要想到一些比较应对的这个策略。那最好的当然就是说还是要依赖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加入 TPP 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美猪的问题始终是在农业界在这个好像引起很大的反响的。那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众呢也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要光顾自己的这个利益，那么能够开放这个台湾的这个市场，就是说进一步的推动市场经济。那美国和日本呢也应该认识到台湾经济对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的这种重要性，那么在技术转让上面，在高技术转让上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条件方面应该要放宽，让这个台湾呢能够顺利加入 TPP， 能够顺利的这个经济啊与大陆脱钩，然后走上一条这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是说到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总统选举完之后呢，美国国务院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就是祝贺台湾的总统大选顺利成功。后来白宫也发出声明，还有很多位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发表声明。那我们看到安倍晋三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了声明来祝贺蔡英文。所以我想说，或许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是一个采取比较和谐的一个态度。
是
对。那我先在我们接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说蔡英文他的内政方面该怎么实施。我们知道蔡英文尤其民进党的阵营在面对国民党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所谓社会正义的话题。我们看到说像这个台湾发生了几起这个土地的房屋拆迁事件，像所谓的大埔的这个拆迁案，当时引起很多的年轻的学子的愤慨，还有这个所谓的洪仲丘的军中人权事件，甚至导致台湾总统府前面的这个好几万人的这个一个大游行。那我们看到还有国民党他所谓，例如说像台湾现在这个推动一个叫同性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当中大多数是国民党的立委来反对的，但是这次选举之后呢，反对的立委当中有12名立委不见了，但是呢却有19位新的立委是支持同性婚姻而上台了。那民进党当时蔡英文是公开承认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的，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在所谓的社会议题上面、社会正义上面，现在蔡英文还有民进党主导的新的国会是否能够比较顺应民意，以后我们不大可能再看到太阳化学运的出现了呢？
我想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像同性婚姻，特别是台湾表述叫多元成家立法方面，我想因为包括像现在时代力量他们的5个立法委员进入国会，然后包括像蔡英文本身是支持这一方面的立场，包括萧美琴这些也是支持，我想在新一届的国会，在绿营占3/2的情况下，我想这方面的立法的障碍会少得多，也就是关于社会正义的话题相关的立法工作，我想会推动会更快。但是会不会就是说以后不再会出现太阳花运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即便是太阳花运动，你看民进党几乎在整个运动当中能够参与的程度很小，他们到立法院去，他们陪着坐了一晚上，事实上也没有他们什么角色，这个是才是传统的政治政党和政治领袖人物尴尬的地方。那以后会不会在蔡英文现在期许的包括像生活产业，包括像绿色产业、永续产业这方面能否进展顺利，能否不再被共产党中国这边绑架，这点看来其实难度有点大。你看在过去几年间，台湾的绿营的县市首长还有立法委员 其实是重量级的人物都有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在这方面通过经济统战分化瓦解收买是绝对是有一套的。那蔡英文能否改变这种现状，其实现在看来难，特别是在经济下滑的大周期下，我觉得很难。那如果普通民众他本身的问题，例如没法从经济成长当中受惠，他们自己的例如刚才提到一些住宅的议题，这些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话，完全不排除下一次太阳花运动出现的可能。并且从未来的社会运动来看，由公民主导的社会运动一定是要占据更重要的角色，而不是相反。
是，好，谢谢北方的分析。其实北方刚刚提到这个时代力量，我看他们选完之后，时代力量也马上宣布说他们很高兴能够获得立委席次，接下来虽然很多他们的立委席次是民进党礼让的，但是他们也说我们会接下来严格的监督民进党。
对，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刚刚白峰提到，就是说这个公民力量，这个新公民力量，他们是在推动一个新的，就是说深化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就是说要求一个什么呢，开明的政府，公开透明的这样政府。那这个蔡英文呢也表示也承诺要朝这个方向来发展，这样的发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会消除民众在对这个国民党黑箱操作处理两岸关系、处理这个经济关系的这些里头的一些个问题、一些漏洞。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如果是真正能够实现一个开放的政府，那我觉得太阳花运动可能会不太可能会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反对运动。
是，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那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你好。首先我提两个问题，在提两个问题之前，我想对黄耀毅主持人提出一个建议。
请说。
如果你不需要我们打电话的话，你就事先说明我们就是嘉宾谈话，你让我们嘉宾等着，等你让我们这听众等得太久了，这是我希望你能够考量这个问题。
好的，
我先提第一个问题。首先就说蔡英文总统这个当选总统了，国会也是民进党的，也就是执政党既有总统又控制着国会，这样的话在台湾的这样一种民主体制下，能不能会不会产生一种独裁的这种可能，就是民主当中的独裁，因为国会也是这个民进党控制的，总统也是民进党的人，这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们一个嘉宾就是说台湾要尽可能剥离与大陆的过分密切的经济来往，请问这能不能顺利的剥离？美国和日本能不能给台湾技术？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会不会相信台湾？你们能不能真的剥离出来？所以说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台湾蔡英文总统这个当选之后，会不会也是麻烦制造者？他会不会像陈水扁那样搞这种就是去中国化的这种活动？就像去年改新课纲闹得台湾就是很争论很严重，蔡英文会不会制造这种麻烦？好了，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先跟王先生说一下，因为我是希望说我们的讨论能先告一段落，然后让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先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电话的接听。那如果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耐心等候。那接下来请湖北的吕先生，吕先请说。
我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上是这样看的，就是说这个两岸它的就是政治分裂，它不是两个国家。这一点呢，我必须就是要告诫两岸的同胞，这毕竟不是两个国家的问题。但是要说的是，现在的台湾却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新型政治。这个所谓的新型政治的话呢，这实际上就是跟原来的共产党在大陆搞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那但是呢，它不过就是在民主体制之下。我有一个警讯，就是提醒蔡英文女士，你不要认为这个共产党他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你要去这个说要依赖于美国或者是日本，你就说在经济上要脱离中国大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手中掌握的有三大王牌，第一是军事斗争，第二就是这个国际外交孤立，第三那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话呢，完全可以把台湾完全可以搞垮，他有这三大王牌。我在这一点上呢，我必须告诉这个蔡英文女士，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我接下来最后请山东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然后我们再请嘉宾回应。彭先生您好。
你好，我说这一个观点呢，他因为就是当总统嘛，台湾的，他这个宣言表啊，看到他们删了我这个民进党啊，上下差不多的。你把那个宋楚瑜这三人这半边的选票加起来，都是六百万多点的票，这个有一个什么关联呢？台湾就是刚才上一个先生谈的，我过去跟你们谈过了，中国一定是一个大中国，那么这个大中国怎么来成立为大中国？是需要两岸人民的高尚的智慧，要走向这个道路，对不对？包括你们，你主持你们谈的，你们年龄还没我大，我在中国大陆台湾我也来过了，对不对？我也跟有关那个台湾大陆男子先生交换过意见，民主法治我非常赞成，我都是老军人老共产党人，看到没有？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都是赞成的，但是要如何你台湾和共产党谈判嘛？你要把你的高智商智慧拿来影响大陆嘛？
好的，
对不对？
是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生。那我们现在先请北风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我想就是首先回应一下北京王先生，就是说现在蔡英文当选总统，然后民进党立法会过半，会不会导致新的独裁？我想这点大可以放心。大家如果看到太阳花运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台湾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针对体制内的制衡的力量，就是公民力量。在这一点上，当然现在的台湾的媒体被中共统战也是非常厉害，但是媒体的这种独立监督在台湾还是非常有利和存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就是说台湾会走向新的某一种的独裁，这点我想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并且普通民众他们享受民主的果实之后，他们再去回到独裁的体制，我想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那另外一点，我认为就是台湾针对中国减少依赖方面，在这一点我想毫无疑问，因为整个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的话，在客观上也会让台湾减少对大陆的依赖。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在整个大的国际环境，也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然后在经济层面中国又走下坡路，所以就是说已经具备非常好的外在的条件来改变自己的产业转型和调整自己的政策。甚至我曾在 Twitter 上说，现在其实是台湾绿营最好的历史性的时机，长痛不如短痛。
是，好，谢谢您。那最后来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
我想就是这个在经常切割呢，肯定是有困难的，不会一下子就能实现。因为经济切割的话，肯定会首先会给台湾的民众带来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么台湾民众必须要支持这样的一个举措，才有可能。另外就是国民党在这个也还有站在立法委立的这国会还占很大的席位，他会做好一个反对派，他会制衡民进党一些个不太过分的、太激进的一些个这个立法措施。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是，而且就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总统跟这个立委是每四年要选一次的，
对对，
所以说这也是会受到人民的监督。
是这样的，
是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蔡英文当选总统将如何来推展绿色执政讨论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台湾女孩周子瑜挥舞中华民国国籍被指台独，是否支持中华民国等同于支持台独。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